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下面我们看第23节，论拿弗他利说，拿弗他利啊，你足沾恩惠，满得耶和华的福，可以得西方和南方为业。论亚瑟说，愿亚瑟享受多子的福乐，得他弟兄的喜悦，可以把脚沾在油中。你的门栓是铜的，是铁的，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这个拿弗他利，这些都是小支派了。这些小支派呢，可以，但是也得耶和华的福，也得到西方南方的地方为他们的地业。亚瑟这个地方呢，解经家告诉我们说，哈，亚瑟这里有非常多很美好的橄榄园，橄榄园呢就一定会出很多的橄榄油，所以就要把脚沾在油中。那个门栓是铜的铁的，表示它强壮，这个门是一个保护哈。那么不仅在新约里面羊的门很重要，在旧约里面这个有门有栓的城就表示一个坚固的城。那么神不仅给亚瑟呢有富裕，也给他好的保护，跟我们刚刚看到的情形是类似的。那么你日子如何，你力量也如何。什么叫做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我们常常喜欢讲这样的话，日子如何就是你怎么过日子，你怎么过日子就有什么样的力量。你一天到晚醉生梦死，你力量当然就没有。你一天到晚吃喝嫖赌，你也就越来越糟糕。那么你日子过得是警醒的健康的，那么你力量也就强壮。那当然圣经讲你的日子是依靠上帝的，以他信实为粮，你力量就大。各位，我们一般人会喜欢讲你的力量如何，你的日子就如何。对，你力量够大，你的生活就过得好，你够聪明，生活就过得好。可是圣经里面喜欢先讲你平常的日子如何，力量就如何。其实这两个是互为因果的。那么只是圣经里面在讲到上帝恩典、上帝权柄之下，我们人应该采取的责任，他先说你的日子，让我们的日子过得好。我们总是说，哎呀，我有够用的力量，我有够用的钱，我有够多的这个，我就会好好来过日子。永远不要等这一天，我们要先主动的把我们的日子安排好，不是等到我们有够用的力量或者钱或者什么东西才来安排，我们先把我们的日子安排的好，那么我们的力量就大。当然这一定是靠着上帝了。26节，耶稣伦呐，没有能比神的，他为帮助你，乘在天空显其威荣，驾行穹苍。耶稣伦呢，就是以色列哈，那么那个意思是那个正直的。那么在这里称以色列为耶稣伦哈，在32章的15节责备以色列因为富裕而忘记上帝。在这里呢，是一个依靠上帝，他仍然在依靠上帝的情形下在行事，所以是一个祝福的话哈。那么耶和华他在帮助我们，他乘在天空显他的威严哈。乘在天空显威严，诗篇里有很多这样的话。当耶和华从他的宫殿中出来的时候，特别是诗篇讲到说，他的仆人受到危害、受到攻击的时候，耶和华就非常的愤怒，就出来了。这个在像诗篇第十八篇讲到说，他一发怒呢，地就摇撼了。然后他出来的时候，就坐着基路伯飞行，借着风的翅膀快飞。然后他会射出箭来，他会发出冰雹、闪电来击打他的仇敌。那个诗篇十八篇那里所描述的哈，在约书亚记里面，就是神从天上降 大冰雹打死这些迦南人，也是类似的情形。当然我们今天不说神好像趁空军战斗机一样在天空显威严，但是我们的确看到神在他的穹苍中大显能力，在这世上都大显能力，我们就感谢赞美主哈。几个比较有关的经文哈，以赛亚书第十九章的以赛亚书十九章第一节，耶和华乘驾快云临到埃及。那么在天空显这个威严，诗篇六十八篇三十四节，诗篇六十八篇三十四节，你们要将能力归给神，他的威严在以色列之上，他的能力是在穹苍，在高处。当然耶和华是无所不在的，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他的能力。那个穹苍，诗篇一百零四篇，诗篇一百零四篇的第二节，披上亮光如披外袍，铺张穹苍如蓬幔子哈。好，我们回来看三十三章的二十七节，永生神是你的居所，他永远的膀臂在你以下，他在你面前面撵出仇敌，说毁灭吧。我们的神是永生的神，永生的神是我们的居所，就像诗篇九十篇摩西说，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上面讲到是他在各个地方他出巡来帮助我们，来攻击敌人，然后在这里又讲到说比较平安的地方，他让我们有安居之处。而且如果他是永生神，他就是我们永远的居所了。当然倒过来也是一样，神也愿意永远永远住在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心中，会因为他的话而忏悔的人的心中。他永久的膀臂不仅是他托住我们，而且任何一个时候永远永远都在我们底下托住我们。这里耶和华也像一个大能的仆人一样，他是神，但是也像仆人一样托住我们，他帮我们撵去仇敌。我们也求主现在仍然在我们前面开路，让我们的道路就是耶和华的路能够通达。二十八节，以色列安然居住，雅各的本源独居五谷新酒之地，他的天也滴甘露。二十八节这里讲的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平安啊。安然居住是平安。在以色列在所罗门的统治之下也有这样情形。列王记内说到以色列人住在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没有忧愁烦恼，不必怕仇敌来啊。那这只有在上帝的统治之下，上帝的保守之下，人遵行上帝的话之下，就会安然居住。那么这个雅各的本源，雅各的本源当然就是上帝。上帝又住在哪里呢？上帝住在五谷新酒之地。这也表示什么呢？表示前面是表示以色列人住在一个平安的地方，下面就是表示上帝也跟你住在一起。而上帝住的地方就有许多的五谷新酒，也就是丰富啊，好像我们中国人说太仓之米层层相应啊，太多了，不断的新酒，不断的五谷出来哈。然后天滴甘露哈，我们是不太有这种体会哈。在以色列那个地方，有的时候在美国也是一样，我们在基甸的故事也看到，就是降甘露啊，那么露水很多。甚至这是一个滋润土地的方式。在挪亚洪水之前，可能神也是用这种方式来滋润的，我们不是很确定。有人说洪水之前没有下过雨，在创世纪第二章那里讲到说没有降雨在地上，但是有雾气滋润遍地。不管是雾气或者露，滴甘露都是指一个祝福哈。有的时候雨水还可以有双重的意思，雨水可以是降洪水，但雨水当然也可以是滋润大地，但是露那就是一定是滋润的，是美好的，而且常常也是新鲜的清洁的。二十九节，以色列啊，你是有福的。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我们是有福的。这个有福的，你又可以想到整个圣经里面哪些人是有福的呢？西边的树是有福的，登山宝训里面八福是有福的，这个或九福， 虚心人有福了，哀痛人有福了，为义受逼迫人有福了，使人和睦人有福了，等等哈，我们不去分析这些，基本上就是我们这些蒙上帝祝福的人是有福的，我们蒙他拯救的人是有福的，就是二十九节，我们是被拯救的百姓。所以有福基本上有一个好像比较负面的意思，就是有福是指在患难中被拯救。有福我们先想到先没有什么患难，就是荣上加荣嘛，就是锦上添花嘛。可是在圣经里面有福包括大卫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得赦免其罪，遮盖其过的，这人是有福的。耶和华不算为有罪，这人是有福的。全世界人都有罪，在神的震怒之下，当神预备了救恩，使我们的过犯得以涂抹的时候，这是有福的。因为过犯被涂抹，就会让所有的祝福临到每一个神的儿女。他是你的盾牌，不仅他拯救，拯救我们脱离他的震怒，也保守我们。他是盾牌，保守我们不受各样的伤害。他又帮助我们，这个帮助从上下文来看是战争中的帮助，是你威严的刀剑，你仇敌必投降你，你必踏在他们的高处。那么神的儿女会不断的得胜，那么神的仇敌会投降神的儿女。当然倒过来也是一样，当以色列人悖逆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是被别人攻击了哈，就失败了。当以色列人离弃上帝的时候，上帝就会让仇敌来践踏他们了。好，最后我们简单看一下三十四章哈。摩西从摩押平原登尼坡山，上了那与耶利哥相对的皮斯加山顶。耶和华把基列的全地，直到但拿弗他利全地，以法莲马拿西的地，犹大全地，直到西海南地和中树城耶利哥的平原，直到索尔，都指给他看。耶和华对他说，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之地，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使你的眼睛看见了，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这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遵守上帝的话，在前面三十二章四十九节那里，那么神就叫摩西登山。登山两个作用，一个就是看神要赐给他们的地方，另外一个就是他要死在那个地方。这个你看到摩西生平真是充满了顺服啊，他就很顺服的上去了，神也把这些都给他看。当然我想这也是一个意象，因为从地理的高处你看不到那么远的，但是神就让他看得到。那神让他看，我想到好几个看字哈。比较早的时候我想到在创世纪里讲到说亚伯拉罕跟罗德那个分开的时候，罗德就选了一块好地方。那么亚伯拉罕让罗德选了以后，神就对亚伯拉罕说，你再看，你向东西南北你看见的地方我都要赐给你。那神曾经叫亚伯拉罕看过。那么后来在新约的时候，约翰福音那么应该是第八章，耶稣就说，你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是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神叫亚伯拉罕曾经看，那么在这里也叫摩西看啊，叫摩西来看这块地方，那么看到这块地方的美好。在民数记的时候，巴兰本来是带着咒诅去咒诅以色列人的，但是当他看到以色列人在那里排列整齐的时候，就像那个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一样，他就咒诅的话就变成祝福的话了，心中就有祝福。那么这是上帝的应许。那么我们刚刚讲到说亚伯拉罕所看到的，我们在这里不妨也说摩西所看到，其实都是看到都是看到耶和华将来的产业，也就是他的儿女是那么美好，也就是我们哈。当然在这里就是神应许的那个美好的地方。很可惜摩西能够看到，但是呢他不能到那里去。当然摩西最想看的有两个东西，一个就是迦南地， 神让他看到了，但是没有让他进去。另外一个想看到就是出埃及记33章内摩西要看到上帝的荣耀，那在变相山上摩西真的也满足了，他看到了。那么当然我们在天上就看得更清楚，只是在山上好像天上的荣耀可以在地上，神的恩典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也可以显出来。你现在不能过去，当然我们知道这是因为摩西违反了上帝的话，神就惩治他。34章第5节，于是摩西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这句话很遗憾哈，也很重要。第一个，耶和华的仆人是一个尊贵的称呼啊，亚伯拉罕、摩西、约书亚、大卫、先知，还有以色列，甚至尼布甲尼撒都被称为耶和华的仆人。那仆人本来不是尊贵的，但是特别因为摩西，耶和华的仆人就变成一个尊贵的名称哈。他是死在哪里？他不是死在耶和华的怀中，他也不是死在耶和华地上。那么耶和华是我们的居所，耶和华倒不是我们埋葬的地方，因为基督徒没有死亡的。当我们躺在他怀中的时候，其实是表示我们会复活。你记得拉撒路曾经躺在亚伯拉罕的怀中，那么亚伯拉罕应该也是在耶和华的怀中，那么我们都在神的怀中哈。死在摩押地，我们中国人说埋骨何须这个什么为子弟，人生何处不青山啊。不一定要在一个非常风水，所谓风水好的地方埋，即使在一个摩押地，这个地方是一个外邦人，甚至不是以色列人地，因为摩西不能进去，摩西缺少信心不能进去被处置。但是耶和华把他埋在那个地方就有他的美意，他也是跟主在一起，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摩西就接受，我们也接受。圣经里面诗篇有讲到说耶和华为他所亲爱的铺床，这里耶和华为他的仆人办理丧事，不但办理丧事，这里是很生动的讲耶和华在埋葬他。雅各和以扫埋葬了他们的父亲以撒，耶和华把他的仆人埋葬在摩押地伯皮尔对面的谷中，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这是他跟上帝之间，或者说是上帝本身的秘密，好像不要叫任何人打扰他的仆人的安息。当然这是从人来看，从神那边他的死就是到主的怀里去了。第7节，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那我们当然都知道，这是我们非常羡慕的一个福气。尤其我们看到现在科学常常不是延长生命，是一种延长死亡。常常在病床上没有意识的或艰难的要拖个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日子。摩西是平平安到主那里去，他是爬山呢，爬到山上就下来了。爬山上上帝就把他埋葬了，而且是非常平安的，没有痛苦，没有衰败，没有昏花，力量、眼目、精神都是好的。我们求神也给我们这样的祝福。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福气。摩西可能宁愿是进到迦南地去死在那个地方。我们还是说我们需要的是跟主同在一起就美好了。第8节，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为摩西哀哭了30日，为摩西居上哀哭的日子就满了。我自己觉得这也算是一个进步啊，因为为死人的哀哭算是在以色列后来比较没有这样的风俗哈。在比较还不认识上帝的时候呢比较有哈。约瑟的时候，那么在受埃及人影响，在创世纪第50章，埃及人为那个雅各哀哭的是70天啊。那这个我觉得是为死人哀哭是比较没有复活盼望的。那摩西那时候已经好一点了，因为他们已经知道神的律法了，所以只有30天，后来就都没有提到这些事情。大卫啊或者谁死的时候就没有这些。那我们也感谢主，摩西的工作不是结束了，后面还有约书亚接第9节哈。嫩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就被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便听从他，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行了。这个在民数记27章18节也有讲。我想到 这里好像提摩太和保罗一样，保罗也是特别在对提摩太讲到说，你不要轻忽为你按手所得到的这些恩赐哈，因为按手就好像是不仅是权柄，也是恩典，包括智慧的承传哈，给了这个提摩太，在这里也给了约书亚哈，他被按手就有智慧的灵来充满。我们在圣经里也看到，不管在旷野的那七十个长老，或者后来的扫罗、大卫、士师，都有耶和华的灵在他们身上，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能够就有权柄，能够管理。我想新约使徒的时候也是一样。第十节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所面对面认识的哈。那么当然如果再兴起就是耶稣了啊，耶和华认识他，耶和华认识是表示亲爱和亲密，面对面认识更是亲爱和亲密。十一节，耶和华打发他在埃及地向法老和他的一切臣仆并他的全地行各样的神迹奇事，还提到在早期的时候摩西所做的这奇妙的十个大灾，又在以色列众人眼前显大能的手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包括在旷野和红海边，这是一个神所重用的仆人。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